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本期节目是咱们的热心听友无为创作提供的。三国不是一直很热吗？我看过他的内容之后呢，觉得写得非常好啊，也欢迎大家跟无为一样来踊跃投稿，说不定你的名字也会被永远的留在喜马拉雅哟。本期节目说的呢，是在《三国演义》当中关二爷在土山约三世后投降曹操的事儿。这段故事听评书、看电影、看连续剧，大家伙都熟了。关二爷人家大英雄啊，肯定做事不会和普通人一样，但人家可说好了，自个儿是降汉不降曹，意思是老子还是大汉的臣子，不是你曹操的家将。但说真的哈，此时的朝廷能带兵打仗的武将基本都是曹操的人，您关二爷说的挺好，不还是在给曹丞相打工吗？这不在刘备一小股反动势力被打散之后呢，曹操开始直面此时自己最大的对手，同时又是自己曾经大哥的袁绍袁本初。而刘备呢，是费尽心思回到徐州，可屁股还没坐热乎呢，又被打出了家门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不过前半生的航武生涯那也不是盖的，打不过那还跑不掉吗？于是刘备杀出重围，投奔了袁绍。那历史上袁绍对刘备的到来也确实是十分重视的。根据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记载，绍遣将道路奉迎，身去邺两百里与先主相见。听听这是多有面的一件事儿啊。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当中，这俩人见了面之后呢，少不了相互久仰大名，一番崇敬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之类的奉承话吧。刘皇叔是抖擞精神，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，一通梨花带雨的哭诉，把当年讨伐董卓时那个英勇无畏的曹操说的是比董卓还像董卓，加上之前的衣带诏，让讨伐曹操变得是更加名正言顺。于是袁绍帐下大将颜良被派遣为先锋，领兵十万，直扑白马，今河南滑县东北。要说这颜良啊，也挺委屈，袁绍经常把他和文丑挂在嘴边，动不动就叨叨着可惜自己帐下上将颜良文丑不在军中，不然如何如何。但是直到今天，颜良同志才从幕后走上台前，那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。当大军挺进到白马，曹操亲率五万大军迎战，两军对阵，准备开掐。看到对方兵强马壮，当时的曹操是有点怵了。哎，这也难怪啊，自从拿下兖州，特别是打跑了吕布之后，哪次打群架他都是以人多欺负人少，而且还是跑到别人地盘上找茬。这次呢，被人堵到家门口，对方人多而且看着还挺横，不行啊，得找个不怕死的过去探探路。此时刚好身边有一员猛将，那就是曾经生擒吕布的宋宪。不过呢，他生擒三国第一猛将里边是有很多水分的哈，本事是一般呐，那当个趟地雷的炮灰足够了。于是曹老板满含鼓励地说，我听说你是吕布帐下猛将，有没有胆量去会会颜良啊？宋宪正想在新老板面前露露脸，于是挺枪上马直取颜良。要说这宋宪也还真不含糊啊，三个回合就痛痛快快的让人家给宰了。他的好兄弟魏续一看就着急了，哭着闹着要给自个儿的同伴报仇啊。但是想报仇你得有那本事啊，上去比划了一个回合也挂了。得，这弟兄俩可以一块去找老领导了，至少到了那边被吕布暴锤的时候能有个伴儿。此时曹操大将徐晃看着场面比较尴尬，就主动下场跟对方呢打了二十几个回合，还不错啊，起码活着逃回来了。如果说前面这俩炮灰不值一提的话，徐晃可是曹老板手下五子良将之一，后来在荆州跟箭伤出狱的关二爷也能打个平手，结果在颜良面前也仅仅是保住了一条命而已。曹操出师不利，心里一万个不爽啊！回营之后绷着一张臭脸坐在大帐里运气。这时程昱献策说让关羽出战可能会赢啊， 这个想法曹操一早就有，但是人家曾经明确说过，给曹老板出过力之后就会离开。这袁绍还没来呢，直接就把王炸给用了。但凡是个会玩斗地主的人都不会这么出牌，更何况是大军事家曹操呢？程昱微微一笑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您看啊，刘备目前八成呢就在袁绍那里，结果他拜把子的兄弟砍了颜良，就袁绍那点出息，非把大耳贼宰了祭旗不可。到时候关羽为了给大哥报仇，不得跟打了鸡血一样找袁绍玩命啊。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呢？不过我喜欢曹操原本拧在一块的五官舒展开了，于是修书一封请关羽前来助战。再说说我们的大英雄关二爷，此时在许昌啊，那也是闲得五脊六兽的。之前曹丞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招待，哎呀，再这么个吃法，先不说身体受得了受不了，战马也快驮不动他了。好在曹操以赤兔马相赠哈，解决了战马超载的问题。最近这几天曹操忙着出去打仗，吃喝应酬少了，胃里也舒服了。不过关老爷可不是滥竽充数的南国先生，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短，得露两手给曹老板出点力，要不然心里边就过不去啊。正好当拿到前线的调令，关二爷精神抖擞，是直奔白马。而此时对面的颜良正眯着眼睛撇着嘴，一脸不屑地往这边瞅。关二爷心里十分不爽，哎呀，还真有不长眼的，你小子知不知道这个造型是我关某的专利呀？要不是曹操还没发话，估计早就冲上去了。曹操对关羽说，河北人马如此雄壮。关老爷不屑道，以武观之，如土鸡瓦犬耳。曹又讲，挥盖之下，袖袍金甲，持刀立马者，乃颜良也。关老爷瞥了一眼，还是很不屑地讲，五官颜良，如插标卖首耳，某虽不才，愿去万军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。这时候关老爷在曹营中的好哥们张辽劝他说，军中无气焉，云长不可呼也。接下来就是十分精彩的一幕了。关二爷翻身上马，倒提青龙刀，跑下山来，凤眼圆睁，残眉直竖。都说关二爷平时都是眯着眼睛，但是眼睛要睁开了，瞪圆喽，那是要杀人的。只见赤兔宝马如同一朵红云，云朵之上一位犹如天神一般的大将，擎着青龙偃月宝刀，飞也似的冲将过去。河北兵将像是被劈开的浪潮，闪到两边，没有一个敢挡在前面的。这下好啊，颜良本来正在军阵当中，部下们一闪，自己直接就跟关二爷面对面了。刚要说句话，赤兔马快啊，早已跑到面前，关羽手起一刀，颜良足。这还不算完，关二爷下马抽出佩刀，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脖子上，然后二次上马提刀出阵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河北兵将连个大声喘气儿的都没有。曹军乘势攻击，袁绍军兵败如山倒，死伤无数。关二爷此时是催马回到本阵，将颜良首级献给了曹操，那气场那风度跟他当年温酒斩华雄时无二。哎呀，每当很多朋友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，心中都会激动的嗷嗷叫啊，太牛掰了。不过哈，你冷静下来仔细一想，哎，这关二爷有偷袭的嫌疑啊。而且颜良看对方冲过来了，他不拿武器互怼，还要问为什么。哎，原来刘备在他出发前曾经说过，自个儿的兄弟关羽可能在曹操那边，你看到了就告诉他一声，我在袁将军这里，他定会倒戈。颜良是记性不错的，刘备把关二爷的外貌特征说了一遍啊，他就记住了。战场上看到飞驰而来红脸长须的大将，一句话差点脱口而出，你不是那谁谁谁吗？你哥让我找你来了。他打心里呢就没想到对方冲过来是要一刀砍死他的。关羽可能发现他想说话来着，但是赤兔马实在太快了，而且他手中的青龙偃月刀那可是有着80多斤呐。 啊，我们都学过物理吧，物体的质量越大，惯性就越大。这么老陈的一把刀抡圆了啊，可不是说停就能停下来的。他心里边可能也在问，你这小子说啥呢？啊，咔嚓，诶，死了。那算了啊，死就死了吧。所以说颜良死得挺冤，被没想杀他的刘备和不知道刘备不想杀他的关羽合伙给坑死了。那么这是三国演义当中的描写了历史上的颜良啊，据考证确实是死在关老爷手中，不过没有演义演的那么传奇啊。当时曹操采用了著名谋士荀攸声东击西之计，打了个颜良措手不及，张辽和关羽配合冲击颜良的本阵，确实是关二爷在张辽部队的掩护下冲了过去，把颜良给废了。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啊，援军确实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他啊，所以说关羽在历史上勇武是毋庸置疑的。那这边呢，知道自个儿大将颜良被杀，袁绍自然是气得肺都炸了，差点要宰了刘备。但是刘皇叔能在乱世中活那么久，可不光是只会砍人这么简单，这嘴呢也是叭叭的。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，天下人长得像的多了啊，要是赤面长须的都是关羽，那我得趁多少兄弟呀。而袁绍呢是个没主张的人，觉得刘备这话没毛病，于是呢又让人搬了个马扎，一起讨论给颜良报仇的事宜。此时帐下一人说话了，颜良与我如兄弟，今被曹操所杀，我安得不泄其恨呢？说话的人正是袁绍的另一个秘密武器文丑。文丑和颜良齐名，可能长得不如颜良英俊吧，啊，字写的可能也不太好看，但是论砍人那是一点也不含糊。袁绍同样给了他10万大军去进攻曹操，文丑也不含糊，一上来就截了曹操的粮草。演义中说，曹操带兵赶到后指着他大喊，文丑为河北名将，谁可擒之啊？张辽、徐晃一同大叫，文丑休走，就杀了过去。文丑回头一看，嘿，来了两个人，把手中长枪一放，拈弓搭箭是射向张辽。徐晃大叫，贼将休放箭。张辽急忙一低头，这箭呢就射到了头盔上，紧接着第二箭呢又射到了战马的脸上，战马吃痛跪了下来，张辽直接就飞了出去。文丑此时冲了过来，徐晃急抡大斧是截住刺杀，但是很可惜啊，他打不过颜良，同样也不可能打得过文丑，不过至少给张辽争取了撤退的时间。五子良将中最强的两个人一起上，也没能够降服文丑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突然多了10余名骑兵，一将当头，提刀是飞马而来，乃关云长也。此时关二爷可是大不一样了，评上高级之称了。颜良用自己的大好头颅换来了关羽的汉寿亭侯的爵位，此时意气风发的关军侯大喝，贼将休走。与文丑交战，战不三合，文丑心怯，拨马逃走。但关二爷骑的那可是赤兔宝马啊，文丑的马应该也不错，但是跟赤兔比起来，哎，就差点意思了。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，就是奔驰和布加迪的差距吧。于是乎，赶上来的关二爷是手起刀落，将文丑斩于马下。于是颜良被杀后的场景再次出现，河北兵将群龙无首，被曹军趁势掩杀，死伤无数。关二爷斩颜良诛文丑，再次走上了人生的巅峰。那我们是历史节目哈，我们就扒开小说啊，其实历史上的这个文丑啊，他并不是死在关二爷的刀下啊，也没有死在任何一位曹军大将手中。前面的情形呢和演义差不多，文丑是劫了曹操的军粮，曹操带兵前来解救，而此时曹操身边只有几百骑兵，而文丑身边则带着5000-6000骑兵，打起来曹操肯定没有胜算。此时荀攸再次献策，他看到文丑的部下正在四散抢夺军粮物资，于是就让曹操带领军士下马潜伏在一旁，等河北兵将散得到处都是无法立即集结的时候，再让军士们上马直扑文丑。擒贼先擒王啊！此时文丑身边没有多少人，被这支曹军是掩杀殆尽，而文丑也死在乱军之中。 真实的历史啊，很可惜，如此一员大将死在了吴炳小卒的手里。如果能选择的话，不知道文丑会不会对杀死他的人说：“你等会儿，我这么大的腕儿不能死在小兵手里，换个有名的大将过来杀我。”你放心，我不跑啊，骗你我是小狗。只可惜历史啊就是这么真实，鼎鼎大名的河北名将死在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小兵手中。啊，可能是罗贯中先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才在小说里让关二爷顺带手的干了这件事儿。如此说来，历史上真正斩颜良诛文丑的人是不是应该算是荀攸呢？虽然这位大谋士没有亲自披坚执锐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但正是他运筹帷幄，才让袁绍痛失两员大将和许多兵力，为曹操之后官渡之战的胜利增加了不少筹码。此时袁绍跟曹操俩人已经从老同学老战友变得是势如水火，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。